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前段时间德州不是要重新划分选区嘛？要准备在重新划分选区之后，在2026年可能会增加5个共和党的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名额啊，因为划分选区之后呢，显然是对共和党的议员有利。那么这个50多名那个德州的民主党籍的众议员不是纷纷的就离开了德州啊，不让他进行选举，所以呢，这个投票一直没有举行，原因是没办法这个通过那个最低门槛的人数啊。那现在德州发狠了啊，这些离开德州的议员是每天罚500块钱，同时呢还通过了一个临时的法令，说是要把这些人要逮捕起来。不过那个法令只是在德州有效哈，所以只有在这些议员返回德州以后才可以逮捕他们。现在啊，加州也开始做同样的事情了。上星期四的时候，加州的州长 Gavin Newsom 呢就提出一个提案来说，我们加州为了对抗德州的这个做法，我们也要开始重新划分选区啊。然后这样一来的话，你德州如果增加了5个共和党的选区，就是可以有5个共和党的议员的候选人可能会当选的话，那我们加州重新划分一下也可以增加5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呢。这样一来的话，就可以抵消德州的这个做法造成的冲击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加州这样做成还是不成，以及有哪些人支持，哪些人反对。
纽森做了这个宣布之后呢，德州的那些民主党议员今天回去了，他们回去投票去了啊。根据现在的情况看呢，那议会因为共和党人是多数，所以很可能就通过了这个选区划分的这个问题。现在由于纽森的出现啊，由于美国各州那些在媒体上你可能没看到的州都在悄悄地进行这个重新划分选区，进入到了美国政治上的一个黑暗时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的重新划分选区它是带着政治目的划分的话，这个绝对的是不能允许的。这个跟任何党都一样，不管你支持哪一个党，你都不应该支持这个党去划分选区去，而是应该采取我认为加州老百姓在2008和2010年投出的那个14人委员会独立的，让他们来决定，不能让一党来决定这个事情，因为到最后他一定有你想不到的恶果。可是现在为什么说美国进入到一个政治的黑暗时期，就是你不遵守规则我也不守规则，叫做什么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是吧，没关系，你是兵是吧，那我也耍赖了，你耍赖我也耍赖，这样的话大家比着耍赖的话，那个结果是非常糟糕的，这对民主是一个极大的伤害。但是麻烦的是这个事情此时此刻就在发生，而且呢在美国的50个州里面有一些州是我们带引号的叫一党专政，我们其实不喜欢一党专政，但是在美国呢现在50个州里有12个州是由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也就是说他们的人是占多数的，有9个州是民主党控制的议会，所以12+9=21个州，就是在美国有21个州是，我还是说带引号的叫一党专政，他们基本上是说了算的。这个情况是自1965年以来都没有发生过的，在美国的政治上的这么大的一个分裂。可是今天划分选区这个事儿，他玩大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也讲过，什么时候划分选区？每10年一次啊，没有人口普查的结果，你划分什么选区？而且现在正好不多不少，它不是3，不是6，是5，2025，正好是在中间。下一次划分选区应该是2030年呢，你这个中间是谁说的？你可以划分选区呢？重新划分呢？那你为什么不在2020年人口统计出来结果的时候，你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说呢？所以德州这么做，那么接下来加州这么做，其他的美国的什么俄亥俄啊什么一些州马上就跟进了，大家来了一个叫做 重新划分选区大战，这个现在考验的不是这些政客了，我觉得现在考验的是美国老百姓的成熟度，美国老百姓的智慧。你这个老百姓不成，你没有这个成熟的理念，你没有这个智慧，你只是跟着你的党走，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下滑的一个漩涡，这看不到底了，这个就非常可怕。
对，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说美国的政治啊，已经两极分化到一定的程度了啊，所以呢，如果要是政党之间的竞争白热化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政党政治了啊，所以这个非常可怕。这个凡是你不是和我一个政党的，那所有你的提案，所有你的东西，不管好坏，我全部反对啊。所以现在就已经走到这个程度，或者是到了这个边缘了。那么有一些州呢，你包括德州，它只要是议会同意就可以这个重新划分选区。但在加州呢，因为有不同的法律，所以我们加州必须要有一个全民公投，
对，
才可以临时的改变一下这个做法。
因为这个是等于修宪了，加州这个动作是要从修改加州的宪法了，这很大的
事。所以呢它这个要求不一样。好了，那我们先看一下加州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要求来，是因为德州啊，那么加州这个州长 Gavin Newsom 嘛，他两任州长已经到了，到2026年，如果他那个到任的话，他就等于不能再选了嘛，啊，所以呢，基本上没他太多的事儿了，所以他现在站出来就呼吁说是要抵制这个共和党的做法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他认为如果要是德州改了。那么在2026年继续保持，比如说加州，比如说这个美国联邦众议院的这个多数席位啊，共和党保持了。那如果加州或其他的民主党州不改的话，当然你是坚持原则了，但是你这不是吃亏了吗？他改了，他占了便宜了，你不改你就吃亏了，甚至以后还可能继续吃亏下去。所以他说不行，我们必须也要叫做以错对错。
嗯，
当然我们都知道，两个错加在一起不等于正确，
没错。
但是他就想要用这个方法至少来这个平衡一下。所以呢，在这个他所支持的这个新的法案，他是提出这么几个要求来哈。第一，就是今年的11月4号要举行一次特别选举，在这次特别选举当中，民众要对这个叫做修改选区的这个事情要表达你的意见，是不是同意啊？这是第一。第二，它里头有一个非常，有一个非常这个特别的一个附加条款，就是说，这个规定只适用于德克萨斯州或者是其他的共和党主导的州，首先批准他们的这个国会选区划分，那加州也跟进。如果这些州不改选区，不重新划分选区的话，那么加州的这个就是他这个提案呢，等于也就无效啊。所以呢，他是从这两个方面来做的，而且他提出来的是叫做临时重新划分选区，只是划分到2030年，等下一次那个人口普查的时候呢，做完之后，他又重新把这个划分选区的权利又重新交给那个14人委员会。所以他现在做的做法，你看得出来，就是第一要平衡共和党的这个做法，第二是只管2026年的中期选举和2028年的总统大选。
你不要忘了，这从现在到2030年有好几次选举呢，因为众议院是2年一次啊，
对
对，所以至少管3次呢，所以这个也是意义重大啊。我们说到德州，我们说到加州，其实，在共和党为首的州，佛罗里达、印第安纳、俄亥俄和密苏里，都在重新划分选区。在民主党控制的州，伊利诺州、马里兰州和俄勒冈州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现在的重新划分选区大战呢，已经拉开序幕。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拍案而起啊，这个人的声音还很粗啊，他这个人讲话还有点口音，他怒了，他的发怒有他的原因，再也没有一个人比他对这个事情更有发言权了。稍待会儿我们看看这个拍案而起的人是谁。
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金融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加州啊，也要 这个推动叫做重新划分选区的这个事情了啊。而且在今年的十一月份的时候呢，要举行一个特别选举，让民众来决定到底要不要重新划分选区啊，主要是为了对抗那个德州啊，他们和一些其他的共和党的保守州他们重新划分选区的这个情况。那刚才说过了，有一个特别有资格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呢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礼拜四宣布的这个消息啊，举行记者会宣布这个消息。礼拜五，前州长阿诺施瓦辛格就站出来了。
嗯，
首先他穿了一件新做的新出炉的一个 T 恤衫，上面举着一个拳头，然后写着一句骂政府骂这个政客的脏话。
对。
然后有一行英文字叫做 terminate gerrymandering。Terminator 就是他的 Terminator， 他的这个终结者，
对，
终结者，他就说
魔鬼终结者，对，
对，他说我们要终结这个划分选区的这个事情啊，这个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提案，那你可以想象得出来，他的立场是坚决反对这么做的。
这个人他非常有资格，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他做州长，因为他做了两届嘛，对不对？他做州长呢，当然2005年那个是特别的选，之前的是特别选举，因为 Gray Davis 被选，就是被罢免了。那但是后来又再选连任的时候，他顺利当选。在2005年的时候呢，他就推动一个叫做重新划分选区委员会。所以这个人，你别看他是个演员，我觉得反而是因为他是个演员，因为他是个外国人，所以他可能有一点旁观者清的这种感觉，所以他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在两党激烈的争夺的过程中，如果你把权力交给某一个党的政客的话，他们会滥用。所以他作为一个温和的共和党人，他反而有点在中间的地位，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共和党人，也就是说他在很多的立场上是折中的。当然在川普这个问题上，他是从一开始就是坚决的反川的，这个没有办法啊，这是他就是根本不喜欢川普这个人，但是他的很多的理念是共和党的理念。所以2005年的时候他推动这个事儿没成，后来在他的不遗余力的努力之下呢，他说服了选民，因为2005年的时候投票由于民主党的势力太大没有成功，但是2008年的时候终于如愿以偿，加州老百姓投票，我还记得当时我投的时候也投了这个赞成，就是成立一个14人的独立委员会，5个共和党人，5个民主党人，4个独立党派的人，你们根据人口普查的结果，科学的或者合理的重新划分选区，这是2008年的时候。然后在2010年的时候，他又扩大了这个啊，把这个权力呢让他们。就是2008年的时候，先是这个有一个叫独立的委员会，然后接下来就是扩大了他们的权力，给他们更大的划分选区这个权力。所以2008年和2010年都是选民投下来的通过的，一直到现在。那现在你突然间要改这个东西，因为当时已经写入加州的宪法了，他就怒了啊！他首先就认为政客的这些做法实在是令人，他用大话说是令人作呕啊啊！所以在他在2010年加州通过了独立的选举划分小组之后，他已经不再做州长，他到哪儿去了呢？他到美国其他州去推行去了，他用他的知名度去推行这个做法，希望其他州也照着加州的这个办法去做。他跑到密西根州去，跑到俄亥俄州，当然有些地方并没有成功，但是他在不遗余力地做这方面的努力。
对对，所以呢他站出来是反对这么做的啊。他认为说这个美国的政党政治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容忍的这么一个程度了。他认为说德州这么做他当然是坚决反对啊，但是他说我们反对他这么做不见得我们也要学着他们跟着他们一样做啊。他说我讨厌共和党在德州重新划分选区，因此我也讨厌加州要试图要做同样的事情啊。他认为说这个不对啊。他说这个当初我做州长的时候就已经做出过承诺，就要成立一个独立于政党的一个就是委员会来划分选区嘛。他说现在他也不会违背他当时做出的承诺，同时呢他要为自己的承诺而战啊。所以当然在那个 Gavin Newsom 要重新划分选区这件事情上呢，提前征询过他的意见啊，就跟这个阿诺施瓦辛格讨论过，所以阿诺为什么礼拜五就穿上那个 T 恤衫呢？因为他事先就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
对，
他就坚决反对。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只要是在公众场合啊参加这种各种这种运动的时候、活动的时候，你看到是阿诺的话，他基本上都会穿这个 T 恤衫啊，就表达他自己的立场。去健身房啊，骑脚踏车呀，去干就一出门他就穿这个，就是告诉大家他的这个立场。
不，顺便说一下呢，大家可能知道啊，阿诺施瓦辛格和现在的加州州长两人属于不同的党派，但是他们是非常好的私人的朋友啊，他们的私人关系非常好。所以阿诺施瓦辛格呢也公开表示，他说我跟纽森呢谈得很透，我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他，他也告诉我，他说我们各司其主啊，或者说各为其理念奋斗，但是这一场争论绝对不会影响我们私人的友谊。